平安。今天的信息还是相当灵敏的，所以各位要仔细听，因为不太有太多人跟你讲这一段，但这一段又是这么的真实血淋淋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人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在教会中引导出来的，因此每一位你都有绝对的责任，为自己属灵的光景真实的蒙恩，或者有没有真正的信主，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照跟审查。宗教做神的事情没有神，那就是宗教。再说一次，所有做神的事里面却没有神，都可以称为宗教。人工的就是宗教，所以基督徒也有可能在基督教的外壳过了一辈子，里面没有真正的蒙恩。身为牧师，陪过无数的家庭，听过无数的道，看过最多的可能就是人的软弱。有很多家庭不太敢去看，因为去看的时候总是血淋淋的。以前有一个家不能看，一进去看，然后里面那个家主是教会很爱主热心侍奉的执事，然后牧师去关心那个家的时候，那个老妈妈很感动，说的话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她说：“牧师，你的耶稣真是好，我可不可以信你这个耶稣？我不要信我儿子那个耶稣。”那个意思就是，他的儿子身上让人看不见耶稣，而他活在教会里的大半辈子是这么的敬虔，这么的热心。我知道我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年日，其实很想去弟兄姊妹的家，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见面只有两个小时，如果中间又没有消毒，我不知道你在家长什么样子，我没办法，只有听你的片面之词。我希望听见的是你家人口中的基督徒，或者你朋友口中的基督徒。但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不敢让我去他家，我也不会强求，我只是希望有机会去你们家。后来在更多年之后，我就不太想去弟兄姊妹家，因为我也发现我心脏不够强，我不太想再听到有人说啊就是他，所以我才不要去聚会，那就是他。这些不是见证的反见证，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已经很习惯虚假的宗教仪文活动聚会组织呢？假冒伪善你可以看成是主耶稣当时候对所有宗教人士，不只是宗教领袖，宗教人士最严厉的一篇提醒或责备，对象绝对不是只有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再来看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请各位看清楚，这一段话不是只有给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是对着众人和门徒讲论。你知道，圣经中有非常多次都是分开讲，众人主耶稣讲一篇道给他，私下主耶稣又跟门徒提醒一些事情，很少会混着一起。但是这里没有，这里把众人跟门徒一起讲，那表示在主那时候心中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才会一起合着讲。所以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误会说只有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才需要更多的怎么样，你不要误会，绝对不是台语讲的得个奥噜噜专是专得到宝书，不是的，得个奥噜噜专是受不幸的抵挡的黑暗的假冒的人，即使只是比例看起来好像是传得到宝书多一点， 我也承认宗教领袖需要受更大的警戒，但是再强调一次，是给所有神的儿女。假冒伪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有些味道，我以前在修道那个味道，真正让我感觉到那个假谦卑正教啊。修道人没有啊，或者是静坐三天而已啊，那看到一朵莲花浮出来，我怎么知道呢？我只不过是在静坐而已啊，就道光进来啊，你就好好静坐就有了啊。味道会让你感觉这个人到底是修道的还是在修理的，你也搞不清楚。可是你知道的味道是有问题的，但这个味道不是只有外教的人才会这样。后来我发现在基督徒身上这种味道也是存在的，很多基督徒的味道里面是非常的公义的，非常的自我的，非常的强势的，非常的律法的。问题是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或者不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在这里面我是列出八个祸，如果要仔细来算会超过这八个祸。其中的第三祸先跳过来看，第三祸第十五节这边也是相当有名的，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信息都忘记了，请你第十五节一定要记得。十五节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的，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我相信没有一个热心的宗教领袖会故意要引你入教，然后让你做地狱之子，不会的。只要登记在册的政府名单上面有的宗教的协会的组织的，没有一个教会会这么干的，不会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所有的异端团体就是这么做的。还有不是异端团体的许多偏差的极端的虚假的神的儿女的，活在宗教的氛围中的，你先想看看你的热心。第十五节讲他们热不热心，绝对热心，走遍洋海陆地。你要知道当时候的以色列中心那个弹丸之地也不过是加利利、撒玛利亚、耶路撒冷这一块，这一边是红海，另外一边是外邦的地方，他们连中间的撒玛利亚都不愿意进去了，跟外邦人相处就是认为人家都是猪跟狗。而这些人已经在那个时候比当时候宗教的束缚更超前，他们是很愿意的走遍洋海陆地，打破了种族的局限，打破他制度内的束缚。结果他们的热心，他们的服侍，他们一切的摆上，却是叫人做了地狱之子，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请问各位，当时候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会觉得是勾引你入教吗？
不会。
他的热心会觉得是这样吗？
不会。
不会。你知道东方闪电最厉害的在哪？东方闪电最厉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先跟你在一起，陪伴你，爱你，付出，然后久了之后他总是会看见你哪个地方可能是需要更多扶持的，他会慢慢慢慢的把他一些爱给你，然后告诉你，都是渐进式的，你那时候对他其实是完全的信任。他说你看你在教会那么久了也没遇见神，你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有读经，我们这里有聚会，我们这里有人可以真正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这边有全能神。我跟各位说，他不会那个粗鲁一开始就把你拉进去他们里面，没有这种教会，他是渐渐渐渐的陪你爱你，然后到你心柔软了，到你碰到了某一些点，那你又长久可能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可能就全部接受他的带领。诈骗集团他不是笨蛋，诈骗集团为什么可以骗我们？因为在骗我们之前他有无数的时间在跟你交心， 你知道最厉害的诈骗是感情的诈骗，他跟你交心，你没有男朋友，他当你男朋友，照三餐传一个笑脸给你，你是基督徒，他是传笑脸给你，耶和华用笑脸来看顾你，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他根本不信主，但是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电脑一查就全部有关基督徒的经文通通出来，每天传一句经文给你，平安啊，喜乐啊，耶稣爱你哦，我也爱你哦。然后等到你完全信任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营造出一个氛围，他是多么的爱你，挺你，陪伴你，照三餐给你问安。你如果那时候刚好人生极度空虚，他给你讲的是错的，你有觉得是对的。他说我在公司遇到一个困难，需要有一个业绩，需要有一个帮忙，而且这对你是有大大的祝福的，只要你这个东西放进我的户头里面开个户，然后怎么样，各位是这样来的。我再强调一次，没有笨蛋，没有笨蛋，你也不是蛋，我也不是笨蛋，但是你跟我的心都是软弱的，特别在你现实环境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有一个人充满问题的人伸出手的时候，你的手也是会给他，所以他们的诈骗相当的厉害。我跟各位说，那也不过只是你可能骗的难听一点，不过损失一点钱，好吧，就算人赔进去了也还好，就你就损失你身体嘛。宗教的诈骗，你损失的是灵魂，这个沉重是永远担不起的。你的宗教的迷惑你要注意，很多人正在做神的事，里面却没有神的心意，这就是宗教。我们只是列出四个，比这四个还要多。祷告是善的，但里面充满自我、私欲、妄求。各位知道祷告吗？对慕道友、对初信者，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苛责，只要你跟神开口都很好，都是祝福。但对已经是神的儿女，你要记得，为什么祷告要低头？是要告诉你，你不出口，而你透过祷告让神来出口，透过祷告让神来做他要做的事，而不是充满祷告的那个自私、自我、妄求，然后里面还沾沾自喜，甚至祷告变成一个报告，变成一个较劲，变成一个祷告让很多人不敢祷告。不要那么复杂，特别你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要记得四个字，你就活过来。啊，主啊救我，简单吧。你要奉主的名啊，来不及奉。你要阿门吗？来不及阿门。你前面奉主的名，再加上后面阿门，你就喝了十口海水，你就沉下去死了。但是那时候你的迫切需要，那时候需要神立刻的救你。主啊救我，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我们甚至需要从祷告的质疑中被拯救。祷告是善的，可是不应该充满人意。读经是善的，可是读经里面可能也充满了许多的知识、神学、定罪、骄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状态，背景比赛，然后越背越厉害，然后好像背了很多，然后你会有感觉，是啊，你要懂很多啊，你又做不到，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是啊，你要懂很多啊，你长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不要懂那么多，我只能够跟你说，你不要因为他懂很多做不到，你就觉得读经有问题，不是他读经，不是读经的问题，是他这个人有问题。你让我们人的软弱在哪里？我们人的软弱是当我们抓住了某一些信仰的信条、信仰的活动、信仰上面的一些我们以为的美好，然后把我们的全人投入在里面，然后吸纳里面的养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说宗教是鸦片？那因为我们就长得像鸦片脸，就在那边吸，在那边吸，那就只有这个东西最好，那变成一个真境、一个骄傲、一个自我的本钱。所以我懂啊，圣经我都懂啊。我要问的是，你都懂的，你怎么长这样？你能祷告的，怎么头上的比神还高？可是还不自觉。最困难的是，他也不自觉。就像今天主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的假冒为善是他们也没有这种感觉跟看见。交通，交通本来是善的，可是交通的里面有很多的虚荣，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正经。我不知道，如果是这种交通，你还要不要交通？还不如交不通，因为你交通的也叫做臭味相投。因为交通是什么？交通是你里面被神触摸，我里面被神触摸，我们一直在基督的恩典跟福祉中彼此的学习跟建造，一起在这里面让神的灵显扬，这叫做交通，而不是仁义的，不是自我的，不是建造自己属地的王国的敬拜。敬拜，各位，他们说得力，好，感谢主。第三年来之后，又同一批人。 所以那牧者在讲现场。像线条要有人怎么样是相当危险的。主耶稣都是站在人弱的地方，你不要去，你人弱的地方去的话，整个塌下来压死的都是人。你要按着圣经的原则，可能有问我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接受的是错误教导？
哦、那我就要问你啊，你没圣经吗？
有。
有没有圣经？
有啊。
你没圣灵吗？
有啊。
有没有圣灵？
有。
你没肢体吗？
有啊。
你有圣经，你有肢体，那你又有圣灵，那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没良心吗？有没有？有啊。那你为什么良心不会亮一下？那些声音跟你讲说没关系啦，耶稣爱你到底啦，你没关系，做错了怎么是包容你？那这种话你也信？那罪不用处理吗？那挤挡在里面，天国是怎么可能充满谎言欺骗呢？天国怎么可能充满黑道的老大呢？啊，渡一渡渡到那边去，你敢去哦？那这种不是宗教的骗局吗？啊，问题是为什么你接受？我替各位讲答案，因为你也想要轻松一点，因为你也想要，你也喜欢有一个花园耳朵听一听那个肉体舒服的、不错的、不用付代价的信仰。那你跟耶稣讲啊，耶稣讲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要不要付代价？要啊。可是今天很多人讲不用付代价，如果讲得救我不敢讲，得救是白白的，可是白白的之后是国度啊，国度中的荣耀付出是你要付代价的，怎么可能说不用付代价？怎么可能说耶稣爱你，然后罪的罪有问题就有问题？是包容罪人，不是包容罪，你不要搞不清楚。包容罪人是你现在有问题，我包容你，但是你的罪我是不会接受的。之前有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夫妻，有一对要结婚的，然后他牧师很坚持，后来想他牧师坚持是对的啦、啊，就是那一对夫妻早就已经混乱到不行，都同居好多年了，然后要牧师为了正道，牧师就直接讲说我没有在为那个同居正道的。我没有再帮你们主办这种婚礼的，我要主办婚礼是你们两个干干净净在神面前的。然后呢，不太高兴。然后我们在这边聚会了多年了，是你这边的会友，你为什么不为我们证婚？我都不知道啊。各位，如果你是牧师，你要为他证婚吗？是啊，认罪悔改啊。那认罪悔改的行动就是你们先分居嘛，你愿不愿意？你认罪悔改，你分居之后接受婚姻辅导，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生活，我为你证婚可以。可你连这个都没有，我怎么为你证婚呢？我不愿意在你的罪上面妥协，然后就被教会的执事给骂，说那牧师没爱心。你听懂吗？搞这件事搞到最后，那个牧师差点被那个教会开除。哦，我就听到这事，我就觉得到底是哪里出问题？是牧师有问题，还是教会有问题，还是那一对年轻人有问题，还是整个教会都有问题？我们怎么是非不分呢？你怎么可以把真理妥协到这种程度呢？理解吗？我个人在这里跟各位讲，我是不会接受什么同性恋证婚的。你同性恋证据我可以接受你，但是我不会接受你是同性恋。如果你们要两个都是女的要结婚要证婚，牧师是不会帮你们证婚的。你千万不要为难我，我很软弱的，好不好？我没办法为两个都是男的证婚，也没办法为两个都是女的证婚。我没有歧视，我只是讲出真理，我需要守住。我的软弱是你一直辱我没有办法，我会逃避啊。哦，真的，所以你们不要为难我。如果你真的是罪，你怎么敢妥协？我不敢妥协。所以有些东西你为真理守住的时候，其实充满挑战的。我举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关起门的是谁？神把国度的钥匙交给宗教人士，或者说神把国度的钥匙交给所有他的儿女。我跟各位讲，你今天身上带着一把国度的钥匙，不是只有牧师传道的，所有神的儿女，你要开一扇门，叫人从你身上进入天国，而不是把门关起来。那如果门关起来，你就是这里讲的能说不能行，只是要一个外面的舞台，只是在旧人里面一直是累积。当然看见你我信不来就是关门嘛，我看见你信得来那就是开门嘛。我就想问你的是，你跟人互动的过程中到底是把门关起来还是把门打开呢？第一祸，关起天国的门，绊倒了。第二祸，第十四节，看一下。哎，十四节跳掉了吗？
对。 只是连跳跳。
哦，好吧。第十四节的意思就是侵吞寡妇的家产。侵吞寡妇的家产就是利用宗教的得利为得利的门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专门在欺负吞吃那些软弱的羊。你问我一个问题啊，你会不会吞吃？各位会不会被吞吃？你不要走在后面，在后面的老弱残兵瞎眼瘸腿的，那是先被吃的，没有例外，这样的人先被吃。我常常提醒大家，彼此提醒，一个人的软弱显在哪边，还记得吗？停止聚会，绝对是你软弱的第一特征。我不管你什么理由，你不喜欢在这里聚会，那你要到其他地方聚会啊。其他地方聚会，讲其他是一个天国的门打开的那个地方，那你找不到，那你就回来这边聚会啊。那你还不愿意聚会，那不就是告诉你就是软弱的，在后面是被吞吃的吗？宗教人士利用宗教的名义行诡诈之事，有两个东西你是不可以看的，太阳跟人心啊。你看太阳就瞎眼了，你看人心你瞎更大。所以那个东西里面太诡诈，你看了我跟你说你是信不下去的啦。这些人利用宗教里面的热忱摆上，然后这一些侵吞寡妇的家产，我就想想说，寡妇都已经没有资源了，寡妇都已经死了老公，你还去霸占人家家产，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你去抢夺，你一直抢有钱人好不好？你抢那个老弱的残兵的，然后已经被打得半死的，你还踹他一脚。撒加利亚，好啊，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躺在那个这样半死的，被强盗剥夺的，剩下半条命在那个地方的，你还要剥夺他？你于心何忍啊？他已经受世界欺负了，已经被罪压制了，被撒旦攻击到遍体鳞伤，来到教会，你还在骗他一回？你这是什么信仰？难怪是有一个祸，欺压软弱。一鱼三吃，一羊十吃，只想剥夺，要羊毛，要羊大片，要羊一切身上的资源，却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啊，这宗教上面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当中是没有这种东西的。第三祸，刚才讲，勾引人入教，我再强调是教会。不是你想那样，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不是进来一个会堂，不是进到一个协会，不是进到一个组织里面。各位你要搞清楚哦，你跟我都是基督宝血买回来的，是奉主的名聚集在这个地方侍奉神、跟随神、服侍神、敬拜神。在这里面圣灵的引导中，我们彼此学习，这是荣耀的教会。你不是进到一个组织里面扩大自己的会堂，那么大概嘛，那么大你照顾不了，那不是死定了吗？我宁愿照顾三四十个，每一个都很强壮，我不要照顾三四百个，死的三四只，那我就死定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好了。宗教的路不是显扬人的路，你知道很多人传福音是为了扩大他的会堂，不是为了灵魂得救。有些人传福音建造神的国是要架构他的地上的宗教组织，不是真的是要喂养好，要把人带进国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不就是第三祸吗？勾引人入教，传给他了，福音给他了，也不牧养，也不造就，也没告诉他真理，那就让他在会堂里面四处乱跑，然后在会堂里面自生自灭，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就再也不会走进基督教了。我跟各位说一件事情，不信的人跟来信过又不信的人，哪一个心比较硬？进来不信又出去的人，他回来几率比没有信的人更低啊。因为他懂了啊，他走过一回了啊，基督教是我知道啊，看那个样子谁信得来？ 所以这些勾引人入教的为什么会勾引人？因为他有可能正在架构他是虚浮的荣耀。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的，他可能架构的是他自己宗教的王国。跟隔壁讲，天国没有教派，如果你把你的宗派、宗派的组织、宗派的传统、宗派的坚持看得比神还重，我就跟你说，你就是落在宗派里。天国没有宗派，神的国就是打破所有人肉体的坚持跟看法。阿们。所以这是第三祸，勾引人入教，不要做这种事，千万不要做这种事。若你问我那到底怎么避开勾引人入教，你先问你自己的心，你今天传福音给他，你陪伴他，真的是为了他灵魂得救，还是因为教会空椅子很多，赶快找个人来补？还是因为教会现在钱不够，赶快找个人肥羊进来都宰一下？还是因为你正在做某些业绩，因为那一组传福音很多，这一组都没有升，所以我赶快就升几个进来？我不知道，你想看看，我讲的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基督教的宗派里面的事情，很虚假，何必呢？一生一世那么短，你真实一点有那么难吗？好好爱神有那么难吗？这是祸，勾引人入教，叫他做第一之子，这是第三祸。第四祸，瞎眼领路人。第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哪个是大的？各位，你知道人生的价值不是你自己有没有价值，你觉得有没有价值，那些所有的价值是因为经过了祭坛。我用一个世俗的比喻让你了解，在麦当劳的咖啡跟 Seven 的咖啡价钱一样吗？
一样。
跟 Starbucks 的咖啡一样吗？
不一样。
还有跟麝香猫的大便弄出来的咖啡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都是咖啡，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可是想想看，你一生中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经过祭坛，不是放在圣殿里面的，全部都是无用的。是因为经过了祭坛，因为有坛上的火把它烧过之后，烧掉神不要的，留下神要的，那个才叫做价值。哪怕只是灰烬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放在哪里很重要。你就想看看，你是神的人，你把你的一生放在哪里？吃喝玩乐吗？放在你人生的梦想，放在你自己想要创造的事业，放在你自己人生想规划的一切。我跟你说，如果你这一切都没有神的话，在神的眼中你就是粪土而已啊！不要觉得难听，这个比今天的话还好听一点。所以你想看看，你在建造什么？用的是金银宝石，因为有那个祭坛才有那个价值，因为有那个圣殿才有那个恢复。你人生又没祭坛又没圣殿的，你说你是被神所爱的，我跟你说我不会接受的。你被神所爱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有祭坛，有圣殿，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以神为中心，是有一个意向认定神来做出所有的回应。那我就跟你说，这是有价值。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哪来的价值？只是你觉得很爽而已啊。这是第四祸，瞎眼领路。前面那个瞎眼是谁？前面那个瞎眼是谁？这边有两个嘛，一个是领路的嘛，瞎眼领瞎子。前面那个是谁？
是瞎子啊，
宗教领袖，瞎很大。后面那个瞎子是谁？
小瞎。
小瞎是谁？我就问你啊，你到时候你不能跟主说啊，前面就带我这么走，教会都这么带。我想问你的是，主是这么说的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吗？那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跟着他去呢？ 你也不能小虾跟着大虾，然后都掉在坑里面，还在那边地方烤火彼此取暖，说没关系啦，我们就一起下。那不是很可怜吗？宗教人士，他们在利用神，他们走灭亡的路，我就问你们，牧师不要得救，你要不要得救？
要。
要不要得救？
要。
要啊！你要爱真理，圣女爱牧师啊！你有吗？
有。
阿门。那感谢主啊！所以不要跟着瞎子走。我承认，现在的人为了图方便，自己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全部都给牧师一个人包办，是很多是这种态度吗？我跟各位讲，这个观念是天主教的观念，那是明智未开，那个时代是不能读圣经，是宗教人士霸道专权，他们说了算。可是现在不一样哦，现在的时代是你有圣经哦，你有真理哦，你有圣灵，你还有良心哦，你不要让这些全部都沉睡了啊。你有一些东西自己要判断啊，瞎不瞎？你有真理告诉你瞎不瞎吗？你不要老是听你想听的，就不会那么瞎的了。听懂吗？我没有要告诉谁是这样，我只是今天对整体来讲的。第五步，看重小细节。
场面，吵完就吵完。那也不要怪，因为那天黑黑的，你看不清楚。你这是到进来的不会不会，出去的才会不会。所以洁净不是外面。有些时候我来举个例子，有人到教会来，他付的代价是，他今天工作很辛苦，他为了先到教会来，他没有办法下班的第一时间去换衣服，他需要先。不就是这里的第八祸吗？是啊，过去的先知，你说你杀害他有祸，再修他的墓，主耶稣怎么说？你就修他的墓，不就证明你那时候流他们的血吗？那有一样吗？从古到今都一样。这里讲的，来大家看这个经文第三十五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堂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有第一个流血的亚伯，最后一个流血的撒加利亚，前面后面终结起来，一个世代的罪全部归到那一些虚假的人身上。
我跟各位说，没有能够承担得起，所以可以的话真实一点，不要活在宗教的虚幻虚假活动人情舞台，可以的话这些都要拿掉，简单的来认识神就好，单单纯纯干干净净的，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有多少恩典就回应多少习惯，简单吗？最后一个信息，这是我听过我也是觉得很警戒的，我他是在给牧师听，然后想各位也可以听，就是有牧师早上睡醒来不太想到教会来，然后讲什么教会里面假冒为善啊，你们看那些人嘴脸，在教会聚会中欢喜快乐还没路要出去开始骂人，假冒为善，还有一个是什么执事拿到你们那边，你看这个一点点钱还跟他打架，然后出去还要看到就是赌博抽烟，他虚假的不行，我不要去教会。然后太太跟他说，你是牧师，他立刻跳起穿起衣服打起领带赶快到教会去，听得懂吗？啊，这么高级的幽默笑话听不懂啊，听不懂就跳过吧。他去教会因为他是牧师他不能不去，是因为这样，而不是因为爱神，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服事，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侍奉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是我是牧师说我一定要去。我跟各位说我是牧师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真的，这是我的软弱，但是我要求神你为我祷告，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心脏真的不够强，如果让我感觉你很虚假的时候，我要一直无止境忍耐，又不能跟你讲，我会很痛苦。那我都会忍不住跟你讲，但我知道后果是什么。讲完之后，你会死给我看。但没有关系，我人生过了50岁了，所以我尽量求神给我刚强壮胆，该讲的还是讲，也提醒自己，真真实实的蒙恩是否是。那还是一条荣耀的道路。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的确确，任何的时代都有假冒为善的事，前面的一套，后面的一套，这就是人的软弱，人的可怜。但我们更知道，你已经有拯救临到所有信而受洗的人，你是有拯救的。给所有真心跟随你的人，愿意我们脱离宗教的这些束缚，外面的疑问制度的东西，真实的蒙恩，是我们的心可以成为你的居所，我们所行动的有圣灵的高摩，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我们正朝向你喜悦的道路前进，所以我们可以量在这里一起有追求有学习有侍奉，也时刻的提醒关照我们，不要得罪你，不要让我们落在宗教外的罪当中却不自觉，给我们可听的耳朵一个真正蒙恩的心，听我们所有的祷告。